小巴，Shalom，安息平安。我们现在来分享这一周的妥拉。那么在分享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巴父，人必要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必要降临，你的旨意必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每一个按照你的形象所造，里面有接受你呼召有你的亮光的每一个人，你把我们都搅动苏醒兴起起来，让我们从你的妥拉话语当中真的来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奉你的爱子耶稣啊哈马需要和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这周妥拉呢是双份的妥拉，在利未记的12章1节呢到15章33节是 Tazriah 跟 Metorah， 她怀孕还有大麻风。当我们这周在学习这双份妥拉的时候呢，你还会看见不断的出现使命逆第八天，所以我觉得这仍是上周妥拉使命逆第八天的一个持续。第八天真是象征了在主里面的一个新的生命，还有主新天新地的开始的一个预表跟象征。主在来之前呢，我们必须呢也会要经历一个在地上一个7天，是要把自己关进内室独自面对神一个反省和警醒的时间。我们要等候天上的大祭司回来，来去查验我们的大麻风的灾病是否止住了，这样我们第八天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新生儿的生命出现在主的面前。我相信在此刻神真的是用他的妥拉话语在提醒我们，在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在地上等候他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已经把他提醒我们的这个大麻风的灾病已经止住了，没有让他继续的加深，没有让他继续的成为一个毒瘤，把他完全的扼杀在他的这个生长之前的这个苗床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像这周妥拉告诉我们的，我们会迎来那个长大麻风的得洁净的那个最后的7天。然后这个得洁净的7个日子结束的第八天，那真的是一个伟大生命转化的开始。如果有这样一个真实生命的转化，那么我相信我们真的是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结了。就像我这周跟大家想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大麻风灾病的解药，这里面有两个希伯来文，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伯来的字母，这个是 Nega， 这个是 Samech。 那么这个就跟我今天这个主题的灾病跟解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么圣灵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把它分享出来，很值得思想。当我们在读这周双份妥拉的时候，她怀孕跟大麻风，但是你会发现说关于怀孕呢只有在12章短短的8节，然后到13章跟14章呢有116节，那么6+2=8，很有意思啊，都是在讲述大麻风的妥拉。而15章呢有33个章节是在讲述呢是关乎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并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妥拉。她怀孕大麻风，然后一些漏症，就是人从身体里面出来的一些生理的反应跟物质跟液体。那么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其实我相信是有联系的，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把它打开。第一件事，我们来看一看怀孕这件事情。那么怀孕的希伯来文是 zara， 它的意思就是撒种、播种跟结种子。我们在 Bereshit 创世纪的1章12节和22节呢，我们会读到说神创造了结种子的菜蔬。那么这个结种子呢就是 zara， 你可以直翻成说神创造了怀孕的菜蔬，这个菜蔬怀孕了它会结出它真正的果实出来。 然后我们看到说一个妇人她生男孩要经过40天，生女孩要经过80天，她才可以重回圣所。然后呢，妇人要献燔祭跟赎罪祭。我们想说生命出来是好事，为什么要献赎罪祭？那么这个罪在哪里呢？那我们都知道生命一出来会流很多的血。利未记的12:7告诉我们说，他上祭司献上这个赎罪祭，那么祭司通过这个赎罪祭为这个妇人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在读利未记的时候，神通过利未记不断地告诉我们说，血里是有生命的，所以你不能吃血，但是约洁羔羊的宝血、野刷的宝血你必须领受，但是这个跟吃血又没有关系，领受的是生命。血里有生命，那么洁净了血源呢，就是洁净了生命。把生命的源头重新洁净以后呢，要重新连接于这个赐生命的主。每个来到这个地上的生命呢，都先由他的母亲为他献上赎罪祭。那么等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必须要真正的与主，他的救赎主有真实的连接，那么他要为他自己的缘故来领受耶稣啊，他的救赎主为他预备的赎罪祭。我想起大卫的诗篇，在51:5当中，他这样说，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主也在约翰福音的1:13通过他的使徒约翰这样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耶稣啊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他是跟这个尼哥底母这样讲，尼哥底母在晚上悄悄的来见拉比耶稣啊。那么尼哥底母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生，就是他是一个以色列的拉比，他很懂妥拉，岂能再见母腹生出来呢？他也不明白耶稣啊这位终极的大拉比到底在说一件什么事情。耶稣啊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告诉了尼哥底母一个超自然的真理，那么这个超自然的真理就是我们最真实的一个真实。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也算告诉我们的真理会联系到这个怀孕的妥拉呢？当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感到说这条妥拉是让我们更深刻的知道说，生命真的是主为我们成为赎罪祭赎回来的。所以当这个妇人为他的孩子献上赎罪祭，或者是为他的血缘要得洁净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呢，我想他会去思想的，即或是我们现在如果是生了育，我们不在耶路撒冷也没有圣殿，那么你会跟耶稣做一个祷告，按照妥拉他吩咐我们的，要向主说，洁净我的血缘，让我的血缘洁净了，这个生命是从你来的，那么这个生命你洁净之后，这个生命是属于你的。所以子宫是从天上到地上的一个通道跟门户，一个生命通过他母亲的子宫生下来的时候，他要再经历一次重生，所以这个生命是神所赐的。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而且带着一个神国的敬畏跟感恩，去好好的用妥拉的话语去来培育教养神所赐的生命。那么我们也非常的知道说，就像上周我们在分享逾越节信息的时候，有姐妹也分享说，这个神的话语是种子，引用彼得书信。那么就会想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就是一个种子，那么我们的生命呢，必须是一个孕育神话语的生命，然后要为主结出一个倍增的果实来归给他。所以在看到说接下来的这个大麻风的妥拉，那么大麻风的条例，它的希伯来原文是妥拉，关于 大麻风的妥拉呢，是不是主在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从母腹里生出来又经历耶稣啊这样的一个话语里面的一个重生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一个胜过大麻风罪恶的这样的一个试炼，来领受这个大麻风灾病得治愈的这样的一个与主真实联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我会跟大家一步一步的来更深的分享。最终呢，我们真的是像一个就是刚刚从母腹里生出来那个重生的婴儿，活在主的面前，不再是像出母腹肉已就是坏死一半的那个死胎了。那么我们会非常相信，因为我们学习大麻风的妥拉也不是第一次，我相信大家今年一定会有更深的领受。当我们经历了被关锁的七天，我们都需要一个时间跟神非常安静的面对他。当我们第八天从这个安静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一个重生的复活的新生命。就像我们刚刚结束的除教节，虽然我们不是一个被关锁，但是要除教，我们相信我们都会面对生命中一些老旧的东西，就像上周姐妹们分享的非常好，来处理这个旧的生命，要从根本上来认知这个已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我相信这七天除教节结束以后，我们都会带着一个新生的生命第八天出现在主的面前。非常奇妙，当你过完七天的除教节之后，紧跟着的陀拉就是史密密，然后就是这周陀拉塔兹瑞亚跟梅托拉，一直是你会看到第八天主在跟我们说一件非常非常棒的启示，我想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活出这个真理。在我今年在学习这个大麻风妥拉的时候，我稍微注意了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啊，他写的一些话，我会发现说，在他希伯来原文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一句话结束，有一些希伯来文的字母，尤其是在十三章结束跟十四章结束有一个结论的时候，它会出现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母，一个是 pe， 就是我们会知道这个是代表口，还有一个就是 samech， 这个字出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先说哈，十三章五十九节，他说，前面有一些话我就讲后半句，就是可以定为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我们读一下好了哈，十三章五十九节。因为这是对他十三章的一个总结，如果你说我读圣经不太明白主在讲什么的时候，你就是要抓住读一个文章的一个脉络的一个诀窍，他肯定是要让你知道的，他是才讲给我们听写给我们看的。就像我们讲出一篇信息，你是有一个重点让听的人知道，他一定会让你知道的，那你就抓住他的重点。那么在十三章的重点呢，他结论哈讲了非常多非常细的那些细节，结论就是说，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妥拉，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筋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那么你就会想，这十三章五十九节都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么十四章的最后讲的是五十七节哈，十四章的五十七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那么前面就是更具体的，这是为各类大麻风的灾病和头疥，并衣服与房子的大麻风，以及疥子、癣、火斑所立的妥拉，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最后一个总结就是，这都是大麻风的妥拉。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十三章五十九节说的，就是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跟十四章五十七节说指明何时为洁净，何时为不洁净，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我这时候我在读妥拉的时候，自己问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自问会带领我们有更多的领受。他的五十九节的希伯来文是 leta haro or leta mamo， 就是什么意思呢？后面再加上一个 pe 口， 实际上它的原文也好，英文翻译出来就是说，你要来宣告，你要来用嘴巴宣告，刚好有一个 pad 在这里，就更加确认说，你要用祭司要用口，要用他的话语判语来宣告说，这个人是洁净了还是不洁净，就是他有没有最后是定案大麻风，是由大祭司的口宣告出来的。所以最后判断我们的是那位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啊哈马谢赫，用他口中的判语，耶稣啊哈马谢赫用他口中的话语创造世界，说有就有，他也用他的话语去判断万事，所有的人都要经过他的判断，而且他的判断是公义的。那么十四章五十七节中的希伯来文指明呢是什么意思呢？大有意思啊，它的指明的字根就是 Yar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Torah 妥拉的字根，还有老师 Moray 的字根。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了也不只是一次了哈，这个 Yara 的意思就是你要去射箭去击打一个目标的时候这个动作，所以你再去射箭或者是投掷这个箭呢、或者是任何一个你要去击中靶心的这个动作，你一定是要击中靶心，你不可能说我就是乱扔随便扔。所以妥拉呢就是神的训诲，是可以击中靶心，击到重点，击中神的那个心意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活在神击中那个靶心跟核心的话语当中，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生命的靶心。这句话你就可以理解成说，我们是要按照妥拉中击中靶心的教导跟指引啊，训诲出什么时候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了。就像上周史密尼妥拉告诉我们的十一章四十七节说，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不仅是祭司要懂得如何分辨跟教导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每一个以色列的约民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以色列整体都是祭司的国度，因为这个约可不只是给祭司立位人的，还是给每一个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那我们就继续谈说，哎，在五十七节结束的时候出现这个 Samech 这个希伯来文，我就觉得这个 Samech 这个字太让我好奇了，我一定要查一查它什么意思哈。 Samech 它是希伯来文的第十五个字母，那么拉比在分享的时候他说有两个主要意思哈，一个是 support 就是支持，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medicine 药的意思，大有文章。那么就来继续来分享说，你会看到说十四章就直接告诉你说，这个求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他要怎么去行洁净礼。然后妥拉大麻风的妥拉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的大麻风是如何得洁净的，是怎么就痊愈了。这七天就是出来以后看他的结果是什么，并不是说他这七天去哪里找了医生，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就是关锁七天以后的结果。所以这七天当中发生的事情相当的奇妙，相当的超自然。所以我们要挖掘这个撒麦赫的意思呢，我觉得有一个小故事非常让我得意，我跟大家也一起分享哈。这是一个叫雅各的犹太人呢，他得了一场大病，都病了好几周。他最后决定向他们这座大城的那个大拉比啊，叫莫迪改寻求建议。这应该是个真的故事啊，这是有证可求，不是编出来的比喻小故事啊。他说：“拉比啊！”雅各就哭了，就像我们找牧师，牧师啊，怎么了？我病得好重啊，快死了。我走遍这个我们城里所有的村庄，找不到一个医生可以把我看好。然后这个拉比莫迪改就说，那你就没找对医生啊！我现在告诉你去哪里哈、你去那个有个叫阿尼波里的地方。我查了，这个阿尼波里应该十八世纪一个哈希迪派大拉比所建造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王朝一个都市来的哈，一个小城。这个阿尼波里在那里。他说你去问问那里的专家，然后你就会得医治的。你去吧，那里有一个专家。 然后呢，雅各就非常感谢拉比，不愧是拉比，一看一问就问到了，就去。反正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想着拉比不知道跟他说什么。这个犹太人的拉比简直是充满超级的智慧，他是实际的会来把你给怎么说呢？让你实际的去经历一下他的教导，让你白跑一趟。为什么呢？继续讲哈，不是白跑，这是有意义的。所以一个人顺服听你拉比，听一个好牧师的话，你是有福的。所以那个雅各就谢了拉比，赶快租了马车就跑向那个阿尼坡里去了。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冲向他遇到第一个人，他就说：“你要告诉我你们这里的专家住哪里？我跟你讲，我病了，我病得很严重，我生了一个很大的病，我马上就要去见他。”然后这个阿尼坡里的人说：“专家，我们这里没有专家，我们这里连一个医生都没有。”雅各说：“不可能，你知道我们的拉比莫迪改吗？因为他们犹太人的就是世界里面每一个大城的拉比是都蛮有名的，一把这个拉比的名字提出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确信。我们的拉比莫迪改告诉我，你去了阿尼波里那边的专家医生就把你看好。”然后呢，这个人还是说：“我们这里连个医生都没有，哪来的专家啊？你一定是搞错了。”所以雅各他就跑遍了这整个的小村庄，见一个问一个，问遍了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人都给他一个回答，就是我们这里太小了，小到一个地方就是专家没有，连个医生都没有。所以呢，雅各非常的失望，都不敢生气哈，这是尊重拉比，非常失望，很难过。他回到了莫迪改拉比那里，他说：“拉比，我真不明白，你叫我去阿尼波里找专家治我的病，但那儿人说我们没有专家，连医生都没有。”然后拉比莫迪改说：“哦，他们连医生都没有，那你有没有问他他们得病怎么办啊？”雅各说：“我问了，他们说我们得病就向耶和华神祷告，然后倚靠他就好了。”拉比说：“那你明白了吗？阿尼波里的人他们找到了全世界最伟大的专家，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因为他是医治我们所有人的神，他是我们的耶和华拉法，出埃及记告诉我们的。”而这个小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学了好几年，我们知道大麻风它不是一种实际的病，也不是一个皮肤的病，它是一个灵里的疾病，它是神通过一个大麻风的记号来警告这个人。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大麻风的妥拉当中仍然告诉你说，当他痊愈了，这就是说这个病得医治了，它还是个病，不论是你身体上真正的病还是你灵里的疾病，神都会医治。有时候我觉得灵里的疾病比实际上的这个病更严重，但实际上在神的世界里也不分身体的疾病跟灵里的疾病，是身心灵都是联系起来的。但最终我们要找到的这位伟大的医生跟专家就没有别人，只有耶稣啊，哈马西亚。因此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所以他的手中，既然他是医治我们的，就像阿尼波里的人一样，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所以他手里面握有他的解药，就是这个撒美赫。这个撒美赫就是他的解药。所以祭司他向这位伟大医生，在他这位伟大医生耶和华面前服侍，祭司不负责医治他，祭司只负责判断，告诉你这个是大麻风，这个不是大麻风，你没事了，这个你就不行，要被隔离了。真正的解药在哪里？不在祭司那里，真正的解药在耶和华神的手中。所以我也想说，在大麻风的条例妥拉最后一个结尾有一个这个 Samech， 而且这个 Samech 的意思呢是有一个 medicine 药。我就非常的相信说，耶和华的话语妥拉就是我们的解药。他那里有解药，他那里边的解药是什么？给你一个药片吗？给你一个什么灵丹妙药喝下去吗？不是，就是他的生命的话语。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还记得刚才我们提到出埃及记的15:26，他跟我们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我们说的耶和华拉法，就是发生出现在陀拉出埃及记的15章26节，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还有说这个痊愈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 Rafa， 所以耶和华拉法就是这个音译出来的。提醒自己活在神的训诲陀拉当中，陀拉的训诲中就是活在神的医治中。你的我们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喜乐是医治百体的良药，你的喜乐从哪里来？这个世界只能给你短暂的快乐，你的喜乐就是保罗提醒我们的，就是因为有很多事情让你不能喜乐，我才要给自己说，我要一定才要跟自己说，所以我要喜乐。喜乐让你整个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会跳跃起来，就像我们牧师也好，弟兄姐妹们跟我们分享一些信息也好，就是你的一个转念，一个改变，就是任何只要你里面这个思维改变，全世界都可以改变。你要不要总是想说让对方改变，如果他改变了他就好了，我就好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最后你只能说像这个雅各一样完全的放弃，我放弃了，这里一个都不能治我，我怎么办？最后我们的放弃就是放弃我们自己想要去追求的，然后我们回到神那里，你转向了，当你一转向，海阔天空，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退就是说从我们自己里面想要去求到的那个退下来，你才能进入到神的那个无限里面。因为撒美和是一个圆圈，对吧？它是一个圆圈，不像 TAV 还是有一个就是像一个框子一样，是吧？但是这个撒美和就是一个圆圈，内部它还是一个像类似的四个框，就是有四棱角哈，你可以看到说诶，这里是这里，还可以画个四框。撒美和你写起来手写体就画个圈儿，对吧？这圆圈很有意思啊。圆圈什么意思？圆圈你看得到结束跟开始吗？看不到。你想到的，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没有开始跟没有结束，你想到的只有是神的无限，它是无限的。犹太人的婚礼上，新娘会在虎帕的下面围着新郎转七圈，有没有？我们在神学团队里真的是有举行希伯来式的婚礼，我们有虎帕，有我们的弟兄领受到神的灵，我们就制造了一个虎帕，所以当新郎站在虎帕的下面，新娘会围绕着新郎走七圈。这七圈代表什么？撒美赫就是代表说，这是这位新妇对这位丈夫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支持，完全的一个尾声的服，就是一个支持跟对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尾声奉献的支持他。那丈夫做什么呢？丈夫被围绕了就结束了没有？丈夫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丈夫给了他的新妇一枚圆圈的钻戒，不是钻戒也好，应该是也钻戒也可以，金戒也可以，一枚结婚的戒指。那么这个戒指就像这个撒美赫是一个圆圈哈，无论高山跟低谷，这个新郎对新妇的救赎跟保护是没有限制的，无论我们经过任何的困难，或者是非常非常棒的一到了高峰的那种快乐，还是我们突然跌到低谷了，新郎对新妇的救赎跟保护跟爱包容是永远的，是无限的，是没有条件的，都在这个撒美赫的这个圆圈里面。为什么高山低谷呢？你看这个画圆圈的时候，你会经过上面的高跟低嘛哈，但是你仍然可以越过这个高跟低，然后进入圆满的循环，而且这个不是恶性的循环，这是一个越过了所有的高低，进入到一个完美的循环，就是这个日子是不断向上的循环。当你说到圆圈的时候，这撒美赫代表就是丈夫跟妻子这样一个圆满的一个合一。那我们播无酵饼，逾越节无酵饼的时候，我们也会 说这个，虽然它现在是做成四方的，因为它可能是放在它那个炉子里烤的时候，这是有比较方便。实际上你在烙这个无酵饼的应该是圆的吧，那你要烙成四方也可以了哈。哎，这个饼也是圆的，那代表真的是一个神对我们这个紧紧的围绕跟保护。就像拉比还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画面，就是一个人真的跌倒在那里，一把拉起来就拉起来，不是的，因为他跌倒的非常的严重，你拉起来需要一个力量，当你把他拉起来的时候，你是顺势就把他紧紧的抱在你的怀中。这就是讲这位新郎把他的心腹从罪恶的深渊、大麻风的深渊跟这个粪堆里拉起来的时候，不是拉起来就走了，是把这位心腹把我们拉起来的时候紧紧的抱在他的双臂的中间。就像在西乃山上那一刻，这位丈夫耶和华神赐给以色列心腹这个妥拉的盟约，也有一枚婚姻的戒指，这是什么？安息日 Shabbat， 也就是安息日是他跟我们立约的证据。所以我跟这位神结婚了，有一个婚约，然后我来守他的安息日，就证明说我是属于这位良人的，那么良人也属我。这个妥拉的盟约将神这位新郎王丈夫跟他的心腹是紧紧的包围捆绑在一起，这是一个好的捆绑。你不要跟世界埃及在捆在一起，你脱离了世界的捆绑，你进入另外一个义的捆绑，而这个捆绑是甘心乐意的，你必须被神捆绑住，要不然你不被他紧紧的捆绑完环绕拥抱的时候，世界总是想要试图利用任何的一个机会想把你再拉回到埃及巴比伦去，阿们吧。因此在领受了婚约的那一刻开始，就不再有开始跟结束了，我们就在一个完满的循环里，就是你必须有一个非常好的起点。就像我们这个约节信息所分享，你必须要出埃及，真实的出来，才进入到神的这个国里，进入到神的无限里，要不然你始终在这个世界的辖制跟有限当中。所以这个埃及它的希伯来文不是 Mitzrayim 吗？就是一个狭窄之地，一个限制。所以以色列人在 Mitzrayim 那边做多少年的奴隶，400年的奴隶，紧紧的被这个罪的奴仆这个恶辖制当中，辖制住。这个恶把我们辖制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忘了如何去得自由。所以我们进入到神的这个无限的循环里，我们要来适应，说我的身份换了，我真的不再是一个奴隶了，要学会适应这个自由带来的释放、医治跟喜乐。所以这个转化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委身跟随主的这个妥拉盟约的时候呢，这位新郎王丈夫他也会担负起他对他的心腹所有的救赎、医治跟保护，还有供应跟这个支持。这是一个即或是地上婚约的丈夫对妻子都应该有的一个婚约中的一个责任，那么何况是我们天上的婚约。所以新郎王丈夫有这样的一个支持，那么作为心腹的我们同样也要去环绕他。所以耶利米书说，耶和华在地上做了一件新事，什么呢？就是女人护卫男人。接下来这个护卫也是这个撒麦克起头的，就是也是一个环绕。所以就是为什么做了一件什么新事呢？曾经这个夏娃是带领这个她的丈夫亚当一起背逆了神的话，那么亚当他本来是有权柄来阻止的，但是他没有。那么作为一个新妇，她有必要去帮助支持她的丈夫行走在遵守耶和华妥拉的道路之上，让你的丈夫进入到这个权柄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位分跟身份当中。所以神更新了这件事情，把这个在罪里面的恶性循环打断了。所以现在姐妹们兴起来了，姐妹们兴起就是神的心腹兴起来了，我们要来开始进入撒麦赫里面的这个支持丈夫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会看见说丈夫兴起了，那么这个家庭真的要带领这个家庭一个同心圆在不停的运转。因为你忠心，别忘了虎珀是在神的面前立起来的，所以你这个忠心表面上我们围绕是丈夫，但是这个整个虎珀是在神的约之下。 因此丈夫跟妻子这个圆圈必须是在以神为中心的同心圆，它才是一个。如果我们的中心是不一样的，我们画出的圆就好多圆，就好多圆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一的。大家都有自己的心意，都以我为中心画一个同心圆，那么这就没有办法合一。但是神从埃及带出的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只有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大元帅是有唯一的一位神。无论他在这个军队里设置了长老、先知，像祭司，像摩西、亚伦、约书亚，还有一些先知性的人物，这些人都会，还有审判官，会带领这个以色列众民行走在神的耶和华道路上。但是我们都是在以神一个中心在画同心圆。如果你说要按我的意思来的话，那么我有一个圆，你有一个圆，那我们就不是萨美赫，那大麻风的疾病可能会就发起来。但是我们在神的同心圆里，你就在神的医治跟解药当中。真的是非常感恩，我相信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话，你在下面再去查一些希伯来文，你会有更多的领受。那么既然说神的手中握有这个大麻风的解药，就是我们都病了灵里的疾病，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哎，是什么引起我们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病呢？所以我们要去警醒吗？不要一发病了就去找解药，然后不断发病不断吃药。你一定要非常的头脑清醒。我觉得上次牧师讲说，黑夜是跟着白天，不是白天跟着黑夜，所以你到黑夜的时候头脑要清醒。我听了这个话语的时候，每到夜晚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头脑特别清醒。不论在忙，今天要开始进入到神的这个律当中，开始要回过神儿来啊。今天我感谢属上俄美尔，就是有一天真的很忙，突然就想到了属上俄美尔的时间了，就把自己完全的归位。你知道属上俄美尔是非常好，他训练你在一年当中有49天的时间，7个7日你可以敏感。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不是哎呀该天黑了该睡觉了，头脑一昏倒在床上，是现在是头脑非常清醒的入睡。你想说今天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么的啊，这个忙碌啊，这个目光交错，发生很多事情。到了这个夜晚的时候，自己马上就非常警醒，这个灵要重新的归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讲了不是一次两次哈，再总结一下，拉比总结引起大麻风有7宗罪吧，他稍微再总和一下，就是这些主要是拉比提醒我们的。第一个就是 Lashon Hara， 邪恶的舌头，然后是谋杀、起假誓、不道德，那么有的拉比说是乱伦，那都归于不道德的罪。傲慢，那傲慢包括骄傲跟傲慢有什么区别吗？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骄傲，但是傲慢特别就是有一些位于就是尊大职位这个高位上的人傲慢，像乌西亚王他是王，像女先知米利暗，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罪的陷阱。下一个是偷盗跟抢劫，然后是吝啬或者是嫉妒。我想吝啬或是嫉妒也蛮有意思，当你开始嫉妒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拿出去了。当你心里非常的充满了爱，你想去分享的时候，你不会吝啬，就是想把这些东西给出去。那么当我们要开始有这个提醒的时候，你要知道嫉妒跟吝啬它并不是一件没什么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那我们在看这些罪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一直这几周牧师在提醒我们，是要注意我们心的问题。这些罪都很微妙哈，从里面出来的，而且有的时候是外面人不知道的。为什么？我们稍微再分享一下哈。这个Lashon Hara呢，既然是邪恶的舌头，就是说你恶意的毁谤、重伤、报恶信，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个不对的念头，那么你在讲出话的时候，这些话就是一个邪恶的舌头。但是我们要一定按照神的陀拉全面的教导提醒我们， 不是我们说一些，如果我们指责一下别人的罪，就是大麻风邪恶的舌头吗？未必。因为妥拉利未记也告诉我们说，你要指责邻舍的罪，免得跟他担罪，不要埋怨本国的子民，所以一埋怨就容易陷入邪恶的舌头。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把我们可以好好的约束在神的一个训诲当中。如果你带着恶意，你也可以说一些好听的话，但是它仍然属于邪恶的舌头。那我们在这里讲了很多次，我想大家都非常的去警醒啊，这一件事情都会说一些建造人的话，我们都会去啊，很敏感了。还有这个起假誓哈，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有见证人的，起的假誓，你就是吃一个哑巴亏，因为没有人可以见证。但是神永远是第三位见证人在那里，不道德乱伦，是暗中的，暗中发生的，没有人可以知道。但是神知道心里的骄傲跟傲慢。有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位拉比要来一座城，要开始继位哈，做这个城的大拉比。那么前任拉比可能要移到另外一座城市，那门徒就问这个即将离开的拉比说，哎，这个新来的拉比到底合不合适啊？有没有这个，是不是适合这个位置啊？他有没有这个资格跟这个生命的这个身段的能力啊？我从拉比的回答经常会学到一件事情，拉比从来没有说正面回答过你的问题，他会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你，他让你去不断的思想，不是给你个答案就把你打发走了，这永远不会让我们成长。然后这位即将走的拉比对这个问他的犹太人说，你去问一问这个即将继位的拉比，问他说，骄傲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骄傲这件事情是怎么可以避免，或者是怎么可以分辨，就问问，就是我们这周我们啊有一周妥拉哈，就是 Metorah 的这个里面讲到这个拉伸哈拉，让我们想到这个骄傲这件事情，你去问问他，如果他有了答案给你，我敢说他只是虚有其名。哇，这拉比说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看到这里，我就为那个即将继任的大拉比心里捏一把汗。我想问你啊，这拉比啊，这个人很属灵，我问你一句话，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答案的，怎么他给了你答案之后他反而就不配了呢？哎，这个门徒就去了。拉比要问一件事情啊，这骄傲怎么能避免，骄傲到底是怎么去判断，这怎么个事情，盼望这拉比就给他一件精妙的答案。但你知道拉比说了一件事情，这拉比就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你看到一个人披麻蒙灰非常的忧愁，你以为他就是一个没有骄傲的人吗？他里面可能是充满了邪恶的骄傲。而且另外一个人，他走路很优雅，甚至是昂首挺胸，穿着华丽，你以为这个人充满了骄傲吗？他心里已经或许都经历过破碎。所以骄傲这件事情不是你可以这样去判断的。所以拉比没有给他一个确切答案，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真正的一位拉比。有些事情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去定案的，你必须去思想。这件事情就是教导我们说，很多事情不是你凭眼见的，这就是我们的大拉比也说啊，教导我们的，你们不要凭外貌去判断。所以为什么要学陀拉？陀拉让我们有一个真实，很多事情你凭外表去看，产生了很多就是误会。当误会发生了，会有很多不好的话出来，很容易陷入这种论断批评，然后很多都是错的啊。所以我觉得关于这些对大麻风这个罪引起的这个七件事情，我们每年都会讲，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我们会想到说，其实你看啊，这些罪嘛，你没有这个大麻风这件事情，我们会不会会注意？有啊，对啊，这个不要讲那些批评论断的话，好啊。那谋杀就更别讲了，欺假是不道德，偷盗、吝啬、嫉妒，这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禁戒。为什么神要用大麻风来提醒一些特殊的、微妙的罪呢？需要吗？我其实这周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他用这个大麻风来提醒呢？就是神用。你看到判断大麻风是从皮肤上开始判断，就是神用你看得见的一个具体的印记来让这个人去 看见他生命中看不见的罪。就是我提醒你，如果有的人啊对罪非常敏感，这圣灵对他讲话，他马上就意识到犯罪了，他不需要用这个大麻风的超自然记号去提醒他。所以大麻风是一个超自然的记号，出现在这个人的皮肤上，而且他必须去给祭司查看。如果神提醒他了，他还是不能意识到，他会继续的扩散下去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会被定为不洁净大麻风。但是神给他看见这个记号，告诉他生命中有罪的时候，还是给了他七天的机会，可以把这些事情都翻转转化出转化。所以神是相当有恩典跟怜悯的。你一旦被宣告说这是不洁净大麻风的结果，就是你要离开神的面，而且要离开耶和华的会众，要独居了。所以这个记号是把你这个人一看到这个记号，他整个人就不能再正常的生活下去，他这个人整个被搅动，被震动，被苏醒起来。这有些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我必须要处理。为什么呢？我们从一个希伯来文来看一看，神在他的妥拉中那个奥秘，简直是让我们会要花很多时间去挖掘，然后去反刍，然后成为我们的生命。从哪句话呢？13:2说，在他的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那么这个肉皮是什么？就是你的皮肤嘛 ，skin， 对吧？但这个皮肤的希伯来文是 over， 它就是皮肤。或者是隐藏，它有隐藏的意思。还有皮子，耶和华用那个皮子啊，给犯罪的人做衣服遮盖羞耻，好，赤裸的，裸露的。那这个皮肤的动词呢很有意思，叫乌尔哈，乌尔，它什么呢？就是兴起，使你苏醒，被搅动起来了，哇，不能再像平常一样过日子啊，怎么了，一下子就 alert 起来。这个灵异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当现在最终他自己的不知觉的时候，他看到他身体上表现出来这个超自然记号，他一下子就被神给刹车了，再不能继续向前了，再不能继续扩散了，再不能继续发展下去成为火毒跟那个毒瘤了。这是一个初级阶段，你必须把他扼杀在他初初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当一个人犯了很明显的罪，但是他非常知道他所做的是错的，就像圣灵提醒你了，我有一个很强烈的内疚，我下次不会轻易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有一件事情就是大麻风告诉我们的，就是说，但是当一个人犯了罪了，就是大麻风的罪，但是我却认为说我是在做一个善行，这个善行的意思就是 mitzvah，就是我做的是一个诫命。因为米茨瓦这件事，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概念里，就是你做一个善行，就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那么这个跟世俗的行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他还以为是替天行道，他还以为是我在执行一个神的诫命，那么这个人他的后果就会像是米利暗跟乌西亚王。那米利暗他有一个很大的恩典，这是他的父亲对他的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因为神很爱米利暗，他不希望在他自己的家族中对自己的弟弟有这样的一个背叛的出现。因为大麻风也被认为是对神对人的一个背叛，当米利暗开始毁谤摩西的时候，他等于是背叛了这个盟约的关系，超越家族的关系。因为我们说妥拉的约是跟神，是我们人跟神，神跟人立的一个约，但是这个约中不止我们一个人，所有立约的人我们都成为一个约民 Samech， 在神的约中的圆圈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约中的关系，约中要求我们彼此的要守约，是慈爱，要信实，要不然很容易背叛这个关系。因为我最近今年在过这个约节的时候，我体会到这个约，我们自己的就是在一个约中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是 跟神跟人都有这个真实的进入约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绝对是一个约的关系，我可以信靠你，你可以信靠我。这就是耶和华军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跟生命。你上战场打仗，如果你不能信靠你的队友，我跟你讲，你今年没命的。而这个真理是需要我们反复的默想哈。我希望我跟神，不是希望，是我跟神有这个立约的关系，那么我跟进入他这个妥拉盟约，所以不要轻易跟人家立约击掌哈，这个是箴言告诉我们的，要不然你遭灾，你轻易跟邻居击掌啊，就替他做保，到时候发生事情你遭灾的。但是我希望我是一个守约是慈爱的人，像我的神一样，我对我旁边的约民也是这样守约是慈爱的，我不会背叛我的旁边的这个约民的邻舍的 brother 跟 sister， 就是弟兄跟姐妹，因为这是我们的作为约民的一个核心。那么乌西亚王就是他都是在守神的约，后来骄傲了嘛，他要献祭。这勇敢的祭司，当年的大祭司带领80个勇敢的祭司来拦阻这个王，说你犯罪了，你不能献祭。如果是大卫王的话，他一听到先知跟他讲，你说你犯罪了，比如他跟八十八发生不对的关系的时候，先知马上就跟他讲，他马上就悔改，他不需要大麻风，因为他悔改了，他数点人数数算错了，不需要大麻风，直接神就他悔改了之后，神让他选择三件事，你要选哪一个。那么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因为他始终是只要一提醒，因为他身中有圣灵，也有一时间他真的是愚昧了，犯了罪，但是只要我们被提醒他悔改了，神就喜悦这一种知罪知错就悔改的人。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说，有哪一个人是义的，没有犯过罪的？没有。所以我们身边一个君王，他真的为他祷告，任何一个世界的君王，他身边必须有一位有诚实的心、正直的灵的一个懂妥拉的人在他旁边。如果川普他身边有一个懂妥拉的先知，他不会选择 Easter， 他会选择 Pesach。 所以我们的任何一个君王在位的首领，他需要一个先知、祭司、妥拉之子来提醒他不要违背妥拉中的罪，那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乌西亚王他是有福的，身边有80个勇敢的祭司上前。为什么80个？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你会看到乌西亚王被提醒之后，他没有像大卫马上就我错了，我从这个殿里出去，他没有，他发怒。如果不是大麻风发出来拦阻他，这80个祭司没命的。所以乌西亚王他就得了大麻风，终身临到死他都大麻风，到死都是大麻风。这大麻风它是一个死亡的记号，因为有些人会说离群寡居嘛，他就是离开神的殿，我还活着。其实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慢慢的认知，大麻风是一个死亡的记号，它就是一个带着气息的活死人，生不如死。这是一个因为你背叛了这位永生神，然后提醒你也不改的话，那么就只能离开神的面。离开神的面，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死亡。我们从这周的一句经文，我们来看，来具体的揭发大麻风死亡的记号。在13:49，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那么这个绿色 ，irakrak， 它是绿色的，发苍白的。按说很奇妙啊，绿色就是生命的意思啊，绿色的生命。但它一个另外一个极端的意思就是，当你发苍白，那就是死亡的记号。那么它这个 irakrak 也出现在启示录6:8，出现了一个灰色的马，它是死亡跟阴间。其实这个灰色的马，它的原文就是这个 irakrak， 是绿色苍白，代表一个死亡的意思。死亡跟阴间都不算什么啊， 他们都要被扔进火湖里，因为这个火湖才是第二次的死。人都有一死，死后都有审判，只有真正得救的人会在第一次的死中复活。如果你第一次的死没有复活，你临到第二次的死的话就糟糕了，那证明你没有得救，直接就跟死亡跟阴间扔到第二次的死里面。所以好好的读启示录，千禧年跟新天新地的这样一个时间轴发生的事情不难，启示录就是启示打开给我们知道的，你去读并且相信遵守的人有福了。不要去听那些世界上讲的神乎其神的奥秘言论，有关启示录好像把启示录当成了一个很大的奥秘，好像解释的天花乱坠。启示录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你去好好的读，你一定会知道越来越多。因为有些事情不知道，因为没有发生。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启示录就已经越来越打开了。不明白放在心里，不要轻易说不明白，然后我去听这个人讲那个人讲，然后整个人都乱掉了。神的话是我们的核心，三脉核的轴心、原点、中间点，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哈利路亚。那么这个绿色就是代表这个大麻风死亡的记号出现在这个人的衣服上。那么会好奇说这个衣服上怎么有襟跟纬哈，我们就知道这个襟跟纬就是衣服编织的横线，就像经度横的，纬度这就是竖的，中间有一个中心点交叉的，就是我要定位的。所以如果你横竖都是大麻风的话，你真的是死路一条了，不要临到那个最终极的死亡。因此我们刚才说犹太拉比认为这个大麻风是背叛了神，背叛了人，就从这个经上跟纬上，你患了大麻风之后，这个经跟纬都是大麻风，就是你经这个纬嘛，就是这个衣服的上下，你跟神背叛了。那么你其实背叛神，表现在你其实背叛你旁边的人。你刚才说了，这是一个约中的关系，约中绝对不能有背叛。你要守约是慈爱，但是我们其实都背叛了，所以才有耶稣的救赎。当我们被救赎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心腹，不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一个淫乱的女人。这个就是讲灵力的，不是讲实际的性别，男人跟女人。所以我们是被神拯救出来的一个圣洁的心腹，横竖都是圣洁的，里外都是圣洁的。哈利路亚。我们说这个真正大麻风患了大麻风以后，他是独居营外。神选择这样的一个审判，就是大麻风带来这个邪恶的舌头，跟你一切很微妙的，好像不是很明显，但就是很微妙的一些言语跟行为，是离间了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睦的关系哈，分裂了丈夫跟妻子、父母跟儿女、会众中的和谐，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嫌隙、结怨、误会、分裂跟纷争。这样大麻风扩散，你会污染所有听的人，所有传话的人，那不能和睦同居，神就选择那么就要出去独居，好好的安静跟反省。我们最喜欢那个诗篇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他像从大祭司亚伦的这个头上胡须上这个恩膏流下来，流遍他的全身。我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大祭司预表其实就是耶稣啊，他身上，我们都是他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他这个膏油把我们这个肢体都完全的和睦在一起，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是一个很鲜活的一个真理，是个动作哈。我们姐妹说这是一个动作，这不是一个静止的，要有感也有动。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为我们做了一个象征表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乌西亚王。乌西亚王他不是一个不敬虔的王，他是一个很敬虔的王，所以神使他万事亨通。当你很顺遂很敬虔，神也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开始傲慢起来。那就是提醒我们，这大麻风就把我们打下来，好好的安静。乌西亚王一个非常让我们扎心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他一直到死啊，都与神的殿隔离，都与神的面隔绝，就是他到死都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是一个最糟糕的事情。当一个人他一直不处理生命的问题，那么这个大麻风就会一直跟着这个人，就像 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跟着他后移，直到后移。那这件事情是非常可畏的。只有当一个人被隔离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隔离的时候？有，不是因为大麻风，是因为一些物理环境，我们都经过疫情，那是一个最美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在听这里听了很多见证，当你被隔离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一段被隔离的话，今天不会出现今天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我只能说今天出现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妥拉之子，我们都经历了一个被隔离的期间。在你那个被隔离的期间，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情，不要小看。我自己深有体会，我听到别人的见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一个人被隔离的时候，你才有机会变得孤独跟安静，要不然到处跑，谁我们都喜欢风风火火到处跑啊，走世界，然后叫什么为神走列国，就每天就处在这些纷纷扰扰前拥后呼一呼百喝的这个情景当中。但是我们需要被隔离安静孤独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思考说我们有一些过失是不是发生了。尤其是当你被告诉说你现在正在被一个罪恶缠绕，并你是因为这个罪恶被缠绕住了，所以才会被孤立，他或许才可以苏醒，哦，原来这个样子，他才能开始正确的面对罪恶，开始与这个罪恶征战，胜过这个罪恶，不要让罪恶在你的身上做主得荣耀，然后这个罪恶从你身上消失。如果一个人很多年来他一直处于这一种孤立的状态，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充分的去处理他自己生命中的罪恶跟错误。就像乌西亚王，直到他过世那一天，他都没有觉得自己错，要不然他还其实有余地的。那么这个大麻风就是让我们想让我们认知这样的一件很可畏的属灵道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说十三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有这样的一个律，有一个妥拉的规定哈，很匪夷所思。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他乃洁净了。但红肉几时显在他的身上，就几时不洁净。祭司一看到那个红肉呢，就定为他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风了。那么这个红肉是什么意思？其实红肉呢，它是健康的肉来的，所以健康的肉是红肉，你要是发黑了，就是这个人不行了。这个红肉它的希伯来文是害，我们都知道这个哈亚跟害，它们都是一个希伯来文字根，就是鲜活的、新鲜的、强壮的、健康的、有生命的。但是犹太拉比就问我们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一个健康的红肉反而成为一个不洁净的记号？那你就想了，哦，大麻风拉松哈拉首当其冲的一个罪，当我犯了这个罪的时候，口舌上的罪，我一定要安静，我没有办法再讲道，我没有办法再做教导，我一定要把嘴拉上，然后用神的火炭去洁净。你被神差派之前要洁净口舌，口舌是由心出来的，你心里充满什么，口里都出来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进入妥拉的时候，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被这个大麻风的妥拉好好的训诲了，真正的经过安静。你别以为站在台上讲道是很容易开口的，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见证，就是你到台上读一个妥拉，你就我听过姐妹们的见证，这个口其实有些难开的。你不要以为说我这个阅读能力很好，上来就读了，这一周你都要保持在一个状态，不是把这个妥拉读的流利啊，这个字读对了而已，是你今天站在神的面前来宣告他的话语，你这一周都要处在一个非常警醒专注一个洁净的状态。因为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从妥拉当中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对神最大的敬拜跟服侍就是宣读妥拉，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这个跟红肉这个不洁净的这个有什么廉洁吗？告诉我们说这个害红肉哈，这个健康的生命你是不能与罪恶掺杂的。 生命跟死亡是势不两立，没有办法共存的。你不能一边守耶和华的节期，一边又守魔鬼的日子，我什么都来。这就叫做你健康的红肉出现在这个全身发白大麻风里，你就变不洁净了。这是一件陀拉告诉我们的，生命跟死亡是不可以共存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带着一个大麻风的罪恶仍然站立在永生神的面前服侍讲话，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他的解药也说里面有这个大麻风灾病的解药，我们都到很敏感的到他那里去寻求这个医治痊愈。就神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刹车，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被隔离跟孤立呢，甘珠来头吧，对不对？神都有美意，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犯罪，神审判我，惩罚我，对，没错。但是你同时在羞愧的时候，你要感到神还是爱你的，他有美意，因为他要让你走，继续走前面更广阔的道路。所以我们在这个道路上必须领受谦卑的领受训诲，不要像如果乌西亚王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呢更容易警醒。他是那样的一位很守神妥拉话语的一个王，他都有可能这样跌落。亚萨王在年老的时候也容易。所以我第一次读到亚萨王的时候，我就扎心，我就开始很有一点担心忧郁，提醒自己，如果这样一个近前的王，他到了老年，他开始傲慢，他脚上生病，他去求问医生，你估计不是一般的医生，就是邪门邪术占卜。那么耶和华就审判下来，那我们呢？我们就有多大的余地呢？让自己更加的谦卑在神面前，隔离，自动的隔离孤立跟安静的悔改，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像神让我们纪念你们在出旷野的时候，我是如何对待米利暗的。这个不是神公开的去羞辱米利暗啊，我们千万不要想哦，连米利暗大麻风，你看，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跟恶意去开始去批评论断以色列的列祖，亚伯拉罕、萨拉、以撒、利百加、雅各，看他们怎么怎么样，小心大麻风。不要恶意的去批评论断。神在最后，耶和华神来对米利暗说的一些话，因为亚伦为他代求，也认罪悔改，摩西也会代求。耶和华说，如果父亲吐在他女儿脸上唾沫，就是口水，那你说他会怎么样？仍然是父亲对他心爱的儿女的一个保护，而且他是使用的人，大大使用的人，他必须要，我们要经过神大大的修整，大大的一个调教。所以我们独自面对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自我反省的方式，改正。所以你当一个人开始说越来越反省他走过的道路，他就开始有一些里面的这个外面的外壳会脱落，它里面的那些隐藏的部分才能显现出来。所以我们除教节过后，我们在数算俄美尔的时候，我们都是向上，当你向上不断向前，你会脱离一些地心引力肉体对你的缠累。就像那个蝴蝶，它出离它的蛹壳，它要脱离，它要甩掉它那个毛毛虫跟它那个蛹的那个外壳，它冲出来的时候，它跟这个毛毛虫90%的几率以上是两个不同的生物。它们的蝴蝶跟这个毛毛虫跟这个茧蛹的，它们那个 DNA 就已经改变了很多成分，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但它还是这一个同一个生命的源头出来的。神通过他自己所造的生物在向我们揭示一个生命确实是可以完全转化的这样一个真理，因为都是出于他的手。在7天当中，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如果他真的说被宣告你痊愈了，你洁净了，那么你就要想到在这个7天当中，就像我们上周牧师提醒我们的，你就是要想说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这7天当中是什么，就像这个7天除教是什么可以让我们不再一样了。只有你跟神真实的联合，真实的联合。那么这个长大麻风的7天出来之后，它是洁净的。这个7天除教了， 你第八天出现的样式就不再一样。所以上周你看我们下午的分享，我们都围成一个圆圈，一个 Samech， 完美的一个约民的一个 Samech， 耶和华神在我们当中，我们在分享一些话语。我相信这个耶和华的军队会越来越强壮，这个约紧紧的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环绕在耶稣啊的四周，是怎么与真实的主联合的。所以我前面讲了这一大段，就是在预备一个道路，要接近那个靶心亚拉。因为我们这在这里讲不是第一次的，因为你跟那个真正联合的耶稣啊之间不是一个道理的联合啊，我知道跟他联合，但实质上你不知道如何联合的话，那个仍然是空空的，对你一点毫无那个能力。这妥拉很强大，但是跑到我这个软弱的人身上无能为力了。但是耶稣啊可以让我们，为什么？因为击打跟大麻风的灾病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哪个？那个击打是哪一个击打？我们先来看这个大麻风的灾病是哪个？瘟疫哈，都神喜欢用瘟疫来击打，痛苦、印记、打击一个污点。我们月节晚餐一直会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读完了我们就进入大麻风的妥拉，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没想到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被神击打了。这个击打就是哪个大麻风的灾病，他因为你的大麻风的灾病哪个，然后他被哪个了击打苦待了。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他犯罪了他就不是弥赛亚，如果他违背了妥拉犯了罪，他也不再是无罪的羔羊。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成为无罪的、无瑕疵的、守这个全备妥拉的一个圣洁的心腹呢？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充满了今天跟今天的妥拉连结的一个地方。下一个经文，鞭打也是大麻风的灾病，哪个？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哪个？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生命出问题了，这大麻风的灾病，所以耶稣啊为我们承受了我们应该承受那个击打跟鞭打。还没有完，下来接下来看，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就查这个鞭伤 habra， 伤口、淤伤、击打、挫伤，就是你。其实我今天啊，我上周在这个敬拜的时候，这燃烧的心腹哈，燃烧的心腹，一直在唱这首赞美诗。这种敬拜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想说这个耶稣啊受鞭伤那个情景。我说神，你没有让我看，我承受不了。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必须要进入。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像当年的门徒跟那些跟随主的妇女，看她被鞭打。没有一个人受得了，所以他每个人的生命都改变，连那个卖主的犹大，他后来，当然他自杀是因为撒旦把他整个的灵魂夺去了，但他我相信他里面还是有一种悔改，但是他这个悔改交在了撒旦的手上，他没有像彼得把这个悔改交在主的身上。从世界上来的懊悔把你带入死地，只有从主里面生出来的一个真正的 teshuva 悔改，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第八天一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么他这个鞭伤的动词字根是 habar， 它是有一个联合、加入、绑在一起、团结、联盟、紧靠、粘合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在耶稣的鞭伤当中跟他联合，那么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医治跟救赎跟我们毫无关系。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乃嘎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在鞭伤中联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你所有的罪孽，把你大麻风的罪，你要勇敢的交给主。什么叫做哎呀我这个罪太羞愧了，哎，你耶稣也说啊，你也承受不了，你也赦免不了，我们这个罪太大了，我自己留着这个罪好了。就是因为你有罪了，我们有罪了，我们才要跟神耶稣啊，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才来成就这个救恩。 勇敢地交给他，承认自己的罪孽，诚实地面对神，面对自己。那么耶稣啊，为此而受的击打跟鞭打，乃God为我们换来的这个大麻风的医治 Rafa 才跟我们有关系。耶稣啊都对我们说，无病的人你用不着医生啊，那我很健康，不需要。不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耶稣啊是最大的医生，最大的专家。耶稣来是干什么？他不是招义人悔改，他是招罪人悔改。主啊，我是个义人，我挺好的，不需要你。还是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你。那么耶稣啊就是为这样的人来的。那么我们就因为在承认罪，承认这个大麻风罪的这个里面，这个过程当中，你跟主联合，那么这个七天在我们真实的安静的这样一个悔改转向神的里面，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化。一个毛毛虫在这个茧蛹里，它变得开始火热起来，在神圣洁的烈火中，它开始燃烧燃烧燃烧，以后它完全的改变跟转化，它成为一个新生的生命，它不再是大麻风，它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神把这样的一个现在这个罪恶的深渊当中，跟这个粪堆当中的这个大麻风悔改的这个淫妇，它拉起来。我们一下子在他把我们拉起来的时候，在他的双臂的中间看到他为我们的这个爱所受的这个心腹的这个记号，你那一瞬间我们就转化了，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心腹，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就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如果你不进入耶稣的这个撒美和这个怀抱，这个救赎，这个医治跟联合当中，你不会发现他的两臂中间有一个为你而付上的记号。这只是给他约明以色列的。有人说以色列是一个大麻风的国，你看，因为你们的妥拉讲你们都大麻风。耶稣啊第一次来的时候大麻风，我告诉你，只有约明才有资格得大麻风，只有他真正看为为宝为尊的人，他才用这个超自然的恩典怜悯的记号来提醒他的约民回转。因为这是他的妥拉盟约，这是大麻风的条约，这是大麻风的妥拉，这是大麻风的条例。你跟他没约，你直接就被定罪了，你不悔改，这个罪跟着你，你就没有活路了，第二次的死。我之前还说，纵观这个世界的主要下流媒体，还有一些假冒的基督徒，实则是匪徒的人所说的话，你们都是大麻风的症状。我学了这一周妥拉，我再今年再学一深一点，我完全的改变了看法。你们岂是大麻风？你们不配得大麻风。大麻风是我们约民特有的一个特权，直接你们就被定罪的，如果不悔改的话，不太舒服的话。所以不要轻易的毁谤以色列。想一想，摩西、米利暗，他们大麻风，他们都是神重用的人。乌西亚王，他若悔改，大麻风不会跟他到死。乃曼将军是神使用他，让亚兰得胜。即或是基哈西，你不要以为他是个仆人跟班的，他可以做以色列以利沙的仆人，他也是一个很尊贵的王子来的。能医治大麻风是弥赛亚的记号，所以耶稣啊第一次来医治了大麻风，只有他可以医治大麻风，只有他的妥拉门徒也可以像他的像我们的主一样来医治大麻风。这真的是一个超自然的记号，只有他的约民可以得着。所以我们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化发生。什么发生呢？就是从以色列耶路撒冷，从一个大麻风的城，它要转化到一个有君尊祭司的国度。这一个转化是恢复，不是做了一个完全没有的，这是神给以色列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尊荣的位分，恢复了。我们进入这个恢复，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伟大的转化，毛毛虫变成了蝴蝶。耶利米他的哀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已经离开了神的面，被神弃绝了。这只是暂时的，还没有完呢。 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早已宣告，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做成。他做成了，做成了，我们现在会要见证，连我们这些跟神无关无分的外邦人，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以色列的约民，跟以色列同为一国，这就是一个神做的一个巨大的神迹。以赛亚书的六十二章二节说，人必称他们为圣民呐、啊，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而我们在十四章看到一个长大麻风得洁净的人，他献了很多的礼，其中有一个礼就很像是祭司他们啊做这个要承接圣职的礼，很像的一个礼，就是要被血涂这个右耳垂还有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都要必须要有血跟有圣膏油。那么在大祭司那边，他承受这个，就是我们要去等一下，我看看这节经文在我们利未记的十四章的对不起，不是哈，在利未记的八章的十二节那里是讲摩西如何的给亚伦跟他的儿子祭司行这个承受圣职的礼，要抹这个赎罪祭羔羊的血，跟把膏油先倒在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然后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右手跟大拇指并右脚的大拇指上，最后是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就是你会看到说，你在高某一个人，他的衣服也非常重要，衣服跟人是一体的，你的衣服象征了你这个人的身份。那么你看到大麻风的妥拉里面，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的衣服跟他所住的房屋的墙壁都有大麻风，所以你连衣服都要毁掉。这件事情是很有这个属灵的真理。那么第八天的时候，祭司要取些属浅寄生的血，先要抹血哈，不过最洁净了才能被恩膏，抹在这个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跟右手的大拇指跟右脚的大拇指上，然后才取油去膏抹他们，抹在这个血的抹过血的这个三个部位，耳朵你要听啊，你不听你就会做错事，你的手，你的行为，你的举止，你的脚步啊，走向了哪里？从今以后被重新的赎罪了，被膏抹之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所前进的方向都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像蝴蝶它重生之后，它不在地面上爬，不再是地面的爬物，它可以飞翔在空中，那么它吃的是妥拉的花蜜啊，对不对？这所有的预表，神在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真理。这个七天的一个出来的一个重生的新生命，是在主的圣灵水跟血中重生了。所以呢，重生以后重生成什么？一个有君尊的一个祭司。整个以色列国从独坐的一个大麻风的一个状态，得到了弥赛亚，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嘎，他接受这个审判，这个击打的内嘎，换来我们整个生命的解药萨美赫，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恢复跟转化。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说，耶稣啊在被挂在木头上所承受的鞭伤，每一个鞭伤都是我为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罪，它确实是跟我们有关，是因为我们。所以逾越节讲故事，我们不是讲的是当年犹太人的故事。有时候我在想说，你必须真实的进入状态，要不然你永远讲的是别人的故事。你花那个时间为什么要讲别人的故事？那是我们自己的故事，那是我们自己的历史，那是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妥拉产业。当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必须要真实的进入到你出了埃及，是身心灵全方位的出了埃及 进入到撒美和神的这个国度的环绕当中，你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化？你经历了这个故事讲出来是震动天地的，是蝴蝶效应。我们的世世代代传承的是什么产业？你经常想到说，当我回去见家人的时候，我没有金子，我没有银子，但是我有妥拉的生命。我要把妥拉的生命给我所见到的我最亲爱的家人，对不对？我们是虽然是身，这个是肉身的家人，但是神把我们身为一个家人，竭尽全力把他们带到神的一个国度里面。每次我的信息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要进入一个安静祷告的时间。现在是一个什么时刻呢？现在正是每个神的真以色列人要开始被神搅动起来，进入苏醒跟警醒的时刻。从我们生命的皮肤到灵魂深处，从我们的这个外衣到我们所住的房子的墙壁，跟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所带出来的氛围，从我们进来和出去的，不是漏症，也不再是那些不洁净的，都是被神医治的 Rafa 的，都是洁净的。因为这篇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带来一个真实的，更加真实的转化。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啊，请弟兄姐妹把我们这个啊灯先关一下，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连结的一个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主，我们在2025进入到一个更新充满神迹的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亚比月开始的逾越节，到第八天史密尼的信息紧紧的跟着这个怀孕还有这个大麻风的信息，你要告诉我们的主，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说，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了，我们要活出来，使这个世界蒙福。耶稣啊，你在被挂在木头上所经历的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被击打，主啊，没有一个是浪费的。你会看见在你为我们所付上这个劳苦上，你会得着大大的果效。我们要将这个加倍的果子要来归给你，要让你看见你劳苦的功效得到这样的一个补偿，你心里就得安慰，你就喜悦，因为你早已经看见你所付上的这个极大的代价，极重的代价，极痛的代价，你已经看见了带来的这个极大的回报，一个极大的一个荣耀的一个浪潮，一批极大的灵魂大收割已经要临到你再来的这个时刻。主啊，今天就请你搅动所有你的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让我们醒起来，让我们完全的警醒起来，让我们完全的被你兴起来。我们不再是曾经的大麻风，我们是被耶稣啊你完全医治恢复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你燃烧的心腹。主，你无论差派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要将你的妥拉传讲出去，妥拉传万邦。愿每一个有耳可听的人都成为你的妥拉门徒。主啊，成为为你预备道路的以利亚，传讲妥拉，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耶稣啊，我们愿你来，你必快来，一切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啊哈马叙亚哈的圣名祷告，阿门。